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与大家一同来敬拜神。我们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大家，大家今天都好吗？都好吗？真的很好吗？ OK， 很好，感谢主，希望大家都是真的很好。我之所以这样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除了这是一个礼节上的问候以外，其实我真的是想知道大家今天是不是真的很好。因为在当今的这个社会，这个精神健康的问题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最近这几个月里面，其实就在最近的几个礼拜里面，就在我们附近的这个北卡大学 UNC， 就是我们当中有好多位的子弟都是在那里就读的学校，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学生轻生自杀的现象。是什么样的一种绝望让这些学生走上这条绝路呢？可见他们的精神状态已经是非常的进入到一个非常绝望的这样的一个绝境里面。这是我们应当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那或许我们会说，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没事吧，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有主与我们同在，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其实不是，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看到有许多的基督徒也是深深地陷入到了一种沮丧，甚至是在抑郁的状态之下。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来面对。其实呢，讲到沮丧，其实并不是一个罕见的事情。沮丧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伟人，他们也曾经陷入到极度的沮丧当中。但是我们要小心的就是，我们出现面对这样的沮丧的状态之下，我们要学习怎么样面对，不要让这样的一种沮丧给持续下去。因为这样的一种持续状态下的沮丧呢，会给我们个人带来极大的伤害，会让我们进入到这种很难自拔的这样的一种抑郁的状态当中。同时呢，这种沮丧如果是以一种非常的方式被宣泄出来的话，也会对我们周围的人，甚至是对教会产生极大的伤害。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面对沮丧，怎么样去经历它，怎么样来战胜它。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战胜沮丧的这样的一些要诀。我们一同来学习通过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到十八节保罗所给我们的临终证言里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样来战胜沮丧。但今天我的信息呢，会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陷入沮丧的缘由，我们要从一些圣经的伟人，他们是怎么样也不知不觉当中就陷入了沮丧，陷入了抑郁的状态当中，我们来看看我们可以学习什么样的功课。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来战胜这些沮丧的经历。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年岁，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的际遇。主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面对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常常会让我们陷入到沮丧当中。主啊，但是你也应允我们，你与我们同在，只要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必害怕。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亲自的做感化的工作，帮助我们以正面的态度来面对战胜沮丧。 就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陷入沮丧的缘由。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的几个人物，这人物我一打开来说几句话你就知道他是谁了，但是我们好好思考一下他们为什么会进入到沮丧当中。第一个人物呢，就是一位先知。这位先知呢，神命令他到一个残酷的敌国，与以色列国敌对的这样一个国家，那里去宣讲神惩罚的信息。这是什么东西？我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对，好像是，因为刚才有个东西挡在这里，所以，OK， 算了。他很不愿意去顺服神，所以呢，他试图逃跑，但是在经过许多的磨难，也经历了这个一些大的神迹以后，他终于顺服神，所以他去到那敌对国那里去宣讲，说神的惩罚马上就要降临。然后他看到这些国民从王到平民一个个的披麻蒙灰，一个个的悔改，结果神没有降下他所说的那灾，等于是原谅了这些敌对国的国民，这让这位先知非常的不高兴。他觉得神应该惩罚这些人，这些人如此残酷，为什么神会放过他们？他很不高兴，所以呢，他就跟神争闹，然后最后他心怀不平，心怀愤怒，他跟神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他因为对这样的事情非常不满意，所以他向神求死，他说你就杀了我吧。可见他是何等的沮丧，对不对？向神求死。然后我们看另外一位先知，另外这位先知是被神所大大使用的一位先知，也可以说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先知，至少是之一吧。他为神大大所用，他自己也曾经多次的经历神给他施行的神迹。在没有吃的时候，神派一只乌鸦给他叼来肉跟饼给他吃。他自己呢，也借着神的能力大行神迹，只要他不求雨，天就不下雨。神还让他能够让一个小孩从死里复活，他大行神迹。他人生的巅峰就是在加密山上，一个人面对850位假先知，400位是巴利的假先知，450位是巴利的假先知，400位是这个亚瑟拉的假先知。他一人面对这么多的假先知，大获全胜，可以说是他到达了人生的最顶峰。但这个时候呢，他发现因为他行了如此大的神迹，当时一个邪恶的王后耶洗别要杀死他，所以他不得不落荒而逃，他要逃命。在走了一整天的路程以后，他疲乏不堪，他也心中充满了这种悲凉和绝望，他就对神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也是向神求死，因为他觉得他做了如此大的神迹，他的际遇应该超过他的列祖吧， 他的际遇应该不至于像那些以色列人对以前的那些先知那样残酷吧，要杀死他吧。我也不知道这是谁告诉他的，他的际遇一定会超过他的列祖，但他觉得自己非常的悲凉，所以向神求死。还有一位是一位出名的人物，出名的领袖，他曾经受过高等的教育，但后来却沦落为牧羊人。做牧羊人做了40年，连人话都不怎么会说了，只会跟羊打交道。但是神却差遣他，让他回到埃及去，让他带领着200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位领袖一开始觉得无所适从，觉得自己做不到，但是神给他加添能力，让他在埃及法老面前大行神迹，给埃及带来的这个10个灾难，结果埃及法老不得不说你们就去吧，所以他带着这些以色列人就出了埃及。出了埃及以后呢，他可以说是尽心尽力去带领照看这些以色列人，但是却好心不得好报。这些以色列人时常抱怨，时常不服。有一次这些以色列人又开始抱怨，他们说，我们来到这个旷野，光是吃这个玛纳，这个玛纳本来已经是天上降给他们的粮食，他们不种也不收，就可以收到这样的每天的玛纳可以充饥，本来应该是相当满足了，但是他们说这个太单调了，这个东西光是素没有肉，他们想要吃肉了。他们对摩西说，我们过去在埃及不花钱就可以吃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和蒜，哪像这个玛纳味道那么单调，我们想要吃肉。这个时候摩西感受到了艰辛和厌烦，他向神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又是一个求死的，是多么的沮丧。这些被神所重用的，这些神的仆人，圣经当中的显著的人物，为什么都曾经陷入到这个明显的沮丧当中呢？是神离开了他们吗？是神没有帮助他们吗？不是。除了这个是生活当中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外，就是如何面对沮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位人物其实在他们陷入极度沮丧当中的时候，他们是在那个时刻，他们是有各自的问题的。我们来看看这三个人物，他们在陷入沮丧当中的时候，他们的专注点是什么，而他们的主要问题又是什么，好让我们从中学习有益的功课。我们看看约拿，约拿最不满意的是什么？约拿最不满意的就是尼尼微的人得拯救了，神放过了他们，他不想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也是当初他为什么要逃跑不顺服神的原因。所以他专注的是事情的结果，他不满意，他觉得神不公平，他觉得神这样做不对，他认为他自己比神还厉害，他认为他自己比神还公义。所以说犯的错误呢，就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自义。所以他可以跟神叫板，说神你要这样做，我就是不接受，因为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看看以利亚， 以利亚说我比不上我的列祖，对不对？所以他所注重的是他自己个人的经历，他觉得自己好可怜，别人都比我好，我好可怜，我为神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为什么我还要经历这样的这种可怜的，进入到这样的一种可怜的境况之下？所以他犯的错误就是自怜，自怜。摩西呢？摩西看重的是什么？摩西看重的是他自己已经为这些人如此的尽心尽力了，这些人怎么不感恩呢？这些人怎么还这么悖逆呢？所以他看重的是他人的回应，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所以当别人的回应跟他的想象不一样的时候，他就说我不干，我不干。犯的错误就是自欺，自欺。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吗？如果我们是在沮丧当中，我们心中有很多的不满，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呢？其实这些不管是直接的抱怨还是间接的不满，其实最终都是指向神的，因为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神所允许的。所以表面上看他们是在抱怨这件事情，抱怨自己的经历，或者是抱怨他人的回应，其实最终矛头还是指向神，神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一切？所以当我们自己陷入到沮丧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想我们有没有这个自义自怜自弃的问题呢？我每次陷入沮丧，其实我都是在反省，我都是犯了同样的错误的。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们经历这种沮丧的境况的时候，我们往往第一个就是喊冤，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的冤情，就有点像以利亚一样。然后呢，喊完冤我们就要争个是非对错，甚至是要拼个鱼死网破，你不让你不给我好日子过，我也给你颜色看看。这就是约拿的这种自义的做法。然后很正常的另外一个回应就是我不干了，撂摊子，我干不下去了。这些心情我自己都经历过，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自己经历过的。但是这个对我们战胜这些沮丧有帮助吗？很多时候我们专注在自己的对错的时候，我们专注在自己的经历，专注在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的时候，我们只是把问题越弄越糟的。确实是我们进入到沮丧，有很多客观的原因，有很多别人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些客观的原因，只是看到别人的错误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从这样的沮丧当中给跳出来的。我们要战胜沮丧，我们必须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要遵循一些战胜沮丧的要诀。战胜沮丧的要诀，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信息的第二部分。我们可以看看保罗的际遇，保罗的际遇。保罗一开始是过着风光的生活，逼迫基督徒，可以说他走到哪都是两袖生风，别人都害怕他。但是他被神所拣选，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以后，他就全然的侍奉神，不遗余力的为神付出，四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 培养圣徒。他所做的可以说是给新约教会创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立了如此多的教会，写下了如此多的圣经的书卷，几乎有一半的圣经的书卷是保罗所写的。他是为神所大大使用的，但是他信了主以后，他还很风光吗？他的日子过得很好吗？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他遭遇的是各种非人的待遇。我这里没有把经文打出来，如果大家去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22-28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为神做出了如此多的贡献，为神如此忠心不遗余力的付出，换来的是被监禁、被鞭打5次、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1次，还要遭遇各种各样的危险，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还有假弟兄的危险，各种各样的危险数都数不过来，吃无好吃，睡无好睡。同时呢，为教会挂心的事情还天天的压在他身上，他经历了许多的患难，经历了许多的这些不如意的境况。保罗很有理由去自义、自怜、自弃。他为神忠心的摆上，结果还被抓到监牢里面，被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你觉得他在心里面会觉得这是公平的吗？难道这些被抓起来、被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的人，不是那些顽抗的、与神敌对、不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的这些人吗？把这些人抓起来才是公平的呀。为什么这样的遭遇落在保罗身上？保罗也可以认为说，我为神做了那么多，我把一切都摆上了，我以前是何等的风光，现在却落得如此落魄的境况当中，遭遇那么多的危险，我实在是太可怜了，何苦呢？同时呢，不单只是要遭遇这一切，为教会挂心的事情还天天压在他的肩头上，他完全可以说，神啊，我已经承受够多了，这些事情让别人去做好了，为什么还压在我的肩头上？你饶过我吧，我就不做了。他完全有理由去自义、自怜、自弃，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向神求死，他没有向神求死。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3-24节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保罗对生和死有一个非常正面、非常正确的这样的看法。他想要离世，但这不是说是厌烦了世上的这一切，不是说是为了逃避世上的这些苦难，而是他知道他离世以后他是与基督同在，那是好得无比的。但是呢，如果神没有呼召他，他仍然住在世间，他也知道他对这些弟兄姊妹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他还有责任去帮助这些弟兄姊妹，所以为了这些弟兄姊妹的缘故，虽然他要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他仍然愿意活在世上。这是一个正确的生死观。保罗这里说他在两难之间，确实是好像这两者之间很难做出选择，但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两义之间，因为他不管选择哪一个都是好的，是不是两义之间呢？那其中选一个就好了吧。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能够建立像保罗这样的心态，让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不幸也好，不公也好，别人的诽谤，别人的攻击，如此等等，我们用保罗这样的心态去面对，我们就可以战胜沮丧。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面对许多的压力，我们中国人说什么，人之不如意者是吧，十之八九，不管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各方面的责任，包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都会很容易让我们进入到沮丧里面去的。但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战胜这些沮丧，经历还有战胜沮丧是我们生命成熟的一部分。神把这些难处，像刚才朝阳弟兄带我们唱的诗歌，求主使我们成长，有时候神就是用这些难处来使我们成长。当我们学习到怎么样去战胜它，怎么样以一种正面的态度来面对战胜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更加成熟了。我们就可以像保罗一样，他在腓立比书里面，虽然他也总结出他的境遇是不那么理想的，常常还要面对贫穷，面对这种生活的这种缺失，但是他是充满喜乐，充满喜乐，希望这样的喜乐也时常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现在来看保罗战胜沮丧的要诀，这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到十八节。但在读这些经文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保罗当时所处的环境是什么。保罗当时已经到了他的晚年，他已经是也不知道第几次被抓到监牢里面去了，但这一次呢是他最后一次坐牢。他是住在一个又湿又黑的这样的一个牢房里面，等于就是在等着被判处死刑。所以我们所读到的这段话呢，也可以说是保罗的临别赠言，就是他要在离世之前，他给提摩太也是给我们所有人写下的最后的吩咐。在这样的一个临终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他怎么样来总结他的人生，他怎么样来鼓励信徒呢？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三个他战胜沮丧的要诀。第一个要诀呢，就是要定睛永恒。定睛永恒，我们很容易被我们世上的这些事情所缠绕，如果我们的目光只是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看到我们自身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会越变越大的。就当我们把眼光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定睛在永恒上面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轻看这些世上的残累，让我们从沮丧当中给解救出来。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到八节，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将来有这个公义的冠冕在等着我们，将来还有一个审判的日子。当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现在在世上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来要面对那个审判的日子，面对要得到这个荣耀的冠冕而预备的。我们就不会太在乎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得失荣辱。然后最后这里这个第四章的十七到十八节，保罗再一次的讲到这个对永恒的盼望。 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中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保罗在世上面对许多的困难，许多的危险，如同在狮子口边一般，随时会被吞吃，但他相信不管他遇到任何的困难，神都会拯救他，而且他在天国里面的地位是不能被撼动的。最终神要救他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这是一种盼望，这是一种信心。人生如赛跑，我们都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对不对？关键是如果你不输在起跑线上，关键你往哪跑。你在起跑线上跑得越早，但如果你的方向是错的，你跑得越快，你最终离那个目的地是越远的。我们的赛跑是要瞄准我们在天上的赏赐，为了得到那公义的冠冕，而这个冠冕是不能朽坏的。我们看看这些参加体育比赛的运动员，我们刚刚几个月前有这个奥运会，那些参加奥运会的这些运动员们，他们是不是说我今天决定要去参加比赛了，我就收起行装我就去了，好像只是在比赛的那一两天他们有好的表现？不是的，他们在不在比赛当中的时候，他们要吃苦耐劳，他们要好好的训练，否则的话他们是不可能有那样的成就的。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这一切，其实也是在训练我们，帮助我们有更大的耐力。同时呢，你可以想象运动员他们在训练的时候会不会说，哎，我就给我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就是我轻而易举就可以达到的目标？绝对不是，他们要时常挑战自己的极限。他们到达了一个极限以后，他们又要把这个极限又升高一个标准，又要往新的极限去挑战自己，不断地挑战自己，才能够增强耐力。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这些磨难，让我们沮丧的这些事情，其实也是神要练就我们的品格，增强我们的耐性的一部分。就像运动员的训练一样，运动员的训练其实是很难的，他们时常要用一些难处，一些阻拦来培训自己，来训练自己，来克服这些困难，以至于他们的能力更强。我们的属灵生活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在灵命上更加的长进，就是要面对这些困难去克服它，以至于我们更加的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有首诗歌好像叫着橄榄若不压成渣，是不是？他的副歌说，每次的打击都有真利益，每次的打击都有真利益。耶稣要拿去的东西，他以自己来代替。但是怎么样让这些每次的打击都成为真有利益呢？这个需要我们定睛于永恒。每次的打击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有可能是剧毒品，也有可能是营养剂。如果我们不定睛于永恒，我们很有可能被这些打击所击垮，一蹶不振，我们就自意自怜自弃去了。但如果我们能够定睛于永恒，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打击来变成对我们生命造就的真正的益处，让我们更加的坚强。 而且最终有审判。在这样的一个审判当中，神要伸直一切的不公，要抚平所有的伤痛，要擦干所有的眼泪，抹去一切的痛苦。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就不必太在乎我们在世上的遭遇，不管是好的坏的，将来神都会跟我们解释清楚，为什么他允许我们经历这一切。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纵然我们经历许多的危险，许多的痛苦，许多的不幸，但是神与我们一同经历，让我们真正的经历到他的爱，经历到这样的益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话，我们相信我们最终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的话，我们相信最终有大审判，最终一切的是非曲直都在神面前得以圆满的给我们一个答案的话，我们也相信我们在经历任何的困难，任何的危险当中，神也与我们同在，必要解救我们的话，我们就无需要自怜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和盼望来战胜这些沮丧的经历。所以战胜沮丧的第一个要诀就是我们要定睛于永恒，定睛于永恒，不要被这世上的这些是非对错，这些压力，这些不幸不公所缠绕。要战胜沮丧的第二个要诀就是我们要寻求帮助，要寻求帮助。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九到十三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家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最后一次坐牢的时候可以说是众叛亲离，很多人都离开了他，但是他这个时候他想起他需要帮助，所以他特别吩咐提摩太，你要来，同时把马可带来，然后呢要把那件外衣带来，还有那些书卷也要带来。可以看到保罗是向提摩太发出这样的请求，你来帮助我。所以保罗深知到自己他也需要别人的帮助，保罗知道他需要别人的帮助。保罗没有说，哎，我一个人可以撑得下去，我有神与我同在，我什么都不怕，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他向比他年轻很多的提摩太还有马可发出请求，你们来帮助我。基督徒没有必要去隐藏自己的软弱，很多时候基督徒认为说我分享我自己的软弱给别人知道，这是一种弱者的表现，这是一种好像神不理我的这样的一种表现，我不需要跟别人展示我的这软弱的这方面，我就靠神就好了。所以每次我们说有什么代祷的事项啊，我说没有，很好很好，我不需要任何人替我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打肿脸来充胖子，很多时候你看到这个人已经满脸愁苦了，你问他说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我们总是得到个答案说没事，我自己可以掌控。这是一种，其实是一种骄傲的表现，很多时候自义就是源自于我们心中的骄傲。 我们认为别人帮不了我们，我们认为我们都是对的，只要我按照我自己的方法做下去的话就可以走出困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独守自己的心灵的。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很容易会想偏的，包括我们读圣经，有时候我们的理解都是有偏差的。那在这种偏差之下，我们越想越偏，越想越偏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自拔。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的团体来帮助我们一起来同奔天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属灵的伙伴，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来帮助我们，同时呢在他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帮助他们。这是战胜沮丧的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置身于一个积极靠主的群体，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彼此守望，一同来战胜彼此的沮丧。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2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健康靠主的团体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要寻求帮助，我们要与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为伍，我们可以从别人身上可以学习功课，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战胜我们心中的苦毒，我们生活遭遇当中的一切的不平的、不公平，我们认为不公平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但这里要小心的就是，我们要跟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需要帮助，但是我们也非常需要小心的，就是我们在寻求谁的帮助。当我们很沮丧的时候，我们去跟一些心中充满不满、心中时常充满抱怨的人在一起，对我们会不会有帮助？不会有帮助的。如果我们心中有很多的苦毒，我们去跟一些非常喜欢批评抱怨的人在一起，不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堵回音壁，当然我们需要有人听我们诉说，需要有别人的了解理解，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别人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改进，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克服，我们在哪些地方做得有偏差，我们需要别人指出我们的错误，以至于我们可以走出来。我发现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越来越少的人会愿意告诉你你在哪里做错了。我们都喜欢听恭维的话，但是这种诚实的对我们有帮助的这些话是更为宝贵的，更为宝贵。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以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一同来彼此建造。有句话我非常喜欢，叫分享喜乐，喜乐加倍；分担愁苦，愁苦减半。这就是我们与自己的属灵的伙伴，我们在小组团契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能够达到的这样的目标。我们彼此来分享喜乐，我们彼此来分担愁苦，以至于我们是一个得胜的团体，是一个喜乐的团体。好，我们讲到两个战胜沮丧的要诀，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要定睛于永恒。第二个呢，要寻求帮助。那第三个要诀就是要赦免原谅，要赦免原谅。提摩太后书第四章14到16节，保罗跟提摩太继续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 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保罗没有跟提摩太说，这个铜匠亚历山大真可恨，你有机会你就给他点难处，给他点颜色瞧瞧。保罗说，这个有神来对付他就好了，最终有那个大审判，最终一切的这些是非曲直在神那里都会得到伸张，我不需要把这样的一个事情掌握在我手里面，我不需要去报复他，他是一个抵挡真理的人，我们就小心他就好了，不需要去报复。同时呢，这里保罗在申诉的时候竟然没有人来帮助他，这些曾经是被保罗大大帮助过的人都不愿意来为他说句公道话。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觉得很沮丧，对不对？这些人怎么这么忘恩负义，我曾经何等的帮助你们，到关键的时候你却不来跟我说话，我与你断绝关系了，这是我们很正常的回应，对不对？但是保罗说，虽然他们都离开我，虽然他们都甚至是落井下石，这不要紧，但愿这个罪不归于他们，但愿这个罪不归于他们。保罗他自己也真的是这样实践。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保罗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吗？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耶稣的教训，保罗深深的体会到要这样去实践，以至于他可以心里面除去这些苦毒而经历满心的喜乐。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心态的话，我们自然就不会说因为这些人的回应让我沮丧不已，我就放弃了，我就不做了，也不至于说这些人怎么这么可恶，不值得我的侍奉，不值得我去为他们服务，我不干了。因为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可以战胜这种自弃。讲到赦免原谅人，我想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教训，但我今天我想跟大家看一看，我给大家列一个表格，这里面讲到的是从这个是从这个梅奥诊所，就是这个 Mayo Clinic， 就很在美国很有名的医疗机构，对不对？从他的网页上抄下来的，我自己做了一些翻译，但如果感兴趣的话，我这有个链接，你就可以自己去看。这讲到了一个不原谅人的后果和原谅人的益处。不原谅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在人际关系中埋下愤怒和苦毒，让我们很难经历这个美满的人际关系。不原谅人的后果呢，是在被过去的这些是非捆绑，而我们没有办法专注于当下，没有办法去享受当下。不原谅人还会让我们变得抑郁和焦虑，让我们感受不到人生的意义和目标，同时呢，也会失去与人的宝贵而且有益的这样的连接，让我们从群体当中被割裂开来。而原谅人有什么益处呢？原谅人的益处就是我们可以享受更健康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精神健康也得到改善，我们可以减轻焦虑、压力和对抗，我们的高血压会降低，我们抑郁的症状也会减轻，还可以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大家想不想要一个免疫系统的功能的增强？还能够改善心脏的健康，同时还可以增强我们的自尊心。这是一个有名的医疗机构给大家的一个提醒，这是与我们圣经里面所讲到的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是不是要去原谅人呢？ 原谅人是为了别人的好处，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原谅人是为了别人的好处，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我常说不原谅人是什么呢？不原谅人就像是自己喝一瓶毒药而希望对方受伤。大家想想是不是呢？别人可能都这件事情早就忘掉了，我们还耿耿于怀，我们用它来折磨自己，值得吗？原谅人，而且原谅人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说一次做了决定就可以的，原谅人是一个过程。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原谅人70个7次，等于就是无数次，你要一遍一遍的原谅。同时原谅人不是说我等到对方变可爱了我才去原谅他，你越晚去原谅一个人，你就越折磨自己更多，这是不值得的。当我们愿意去原谅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心境就被解放出来，我们就可以战胜这些沮丧的感觉，让我们心里面充满喜乐。所以原谅人是基督徒的核心实践。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原谅人的好处，但最终还有一点，就是最终在大审判的时候，神要用此来作为一个衡量的标杆。耶稣说什么？你不原谅人，我在天上的父也不原谅你。所以不管是从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动力去原谅别人，原谅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有谁没有被得罪过呢？我们又何尝没有得罪过别人呢？唯有彼此的原谅，才能够真正的化解这些沮丧的感觉。让我们一起都来做愿意原谅人的人，让我们从这些苦毒当中被解救出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经历来自神的那份喜乐。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战胜沮丧的要诀，大家记不记得哪三个方面，哪三个要诀？定睛永恒，寻求帮助，还有什么？赦免原谅。我们知道了就当去行，这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提醒。我时常要提醒自己，时常还有很多的软弱，还有很多的亏欠，但是让我们彼此鼓励，我们一起来走这条路。所以今天鼓励大家背诵的经文就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盼望这句话就是将来我们到了我们生命的尽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很自信的能够写下来说，我可以向神交账了。愿神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保罗在临终前给我们写下了这临终的嘱咐。主啊，真是非常的受用。主啊，祈求你帮助我们真正的去实践，让我们定睛于永恒，让我们不耻寻求别人的帮助，也同时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怀去赦免原谅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经历那喜乐，真正的去战胜这些沮丧。求你赐力量给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